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真不愧是暑假，这个不管走到哪去，这个四处都是年轻的小朋友，跟他们在学习中，不管在店啊，在街上啊，所感受的那个气氛啊，就非常的不同。礼拜六吧，礼拜六我没上课，请了一天假去参加了一个活动，那名义上是受邀去观摩那个义工的训练，那不过我没有选择坐法师的车上山，全程去就在车站那个地方跟一堆义工啊，那边报到啊，等车啊，上车啊，然后去到那里啊，报到啊，领名牌啊，然后呢，就从早上9点课就上到晚上9点多。然后呢，摸黑的从山上呢，又跟着他们呢，这个坐上游览车呢，又回到台北来。哎，我很久没这种感觉了，因为从我开始出道，乃至于唯有这种感觉，大概只有我大学3年级吧之前，大一、大二、大三的那个三年。那3年我每个礼拜六就到西莲经院去念佛嘛，然后大专青年的共修会，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太说话的人，去那边反正就是乖乖的听课，然后有副讲就副讲，那没有副讲都听学长，然后呢人家问有没有意见，我永远是没有意见，就是好好的听，好好的学，好好记笔记，还有那种感受是很舒服而且没有压力的。到了大四开始当读书会的主要的就是带领讨论的人以后呢，就一直被叫廖老师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每次在各种场合底下呢，总是一定要有意见要说话，人家就会看你发表什么意见等等的。哎呀，礼拜六就觉得从早上到晚上，除了我的衣服不是穿他们义工的衣服之外，其他的一切行住坐卧，然后呢我也特别交代啊，他们那些法师不要跟我说话，不要问我，我就是要单纯的当作是一个像义工或者是一般的信众，去山上参访，然后呢听那个课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好在事后给他们一点回馈。不过在那天晚上我就写下一个小卡片说啊，真的很难得这么一个因缘呢，我重温旧梦。那个旧梦呢，就是能够单纯的只是当学生啊，然后去听课去学习，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责任，必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然后呢法师引庆带着我们犯拜，我们就跟着犯拜，该拜佛就拜佛，该出哪里该见哪里，都是随着大众这样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非常好，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应当有两句话哈，是我很三句话跟各位体会的。其实三句话对我来讲并不陌生的，不过因为那一天的心境不同吧，所以这三句话听起来特别有一点点自己的心情啊。在入课文之前跟各位分享。第一句话就是一开始那个讲者的法师啊，就引到圣严师父他的一句话，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佛法这么好，可是知道的人这么少，误解的人这么多。哎呀，我觉得这三句话在心中回荡起来啊，那个菩提心会发起来啊。我不晓得各位的觉得是怎么样，总是觉得那个心田深处那种，因为我真实觉得佛法很好，我也真实觉得虽然感觉台湾的佛教界是一副荣景，好像很多人信的样子，那比起根据统计数字说台湾的基督教徒只有大概 2%， 可是呢我倒觉得台湾佛教虽然好像很旺，人气很盛，可是我真实觉得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知道佛法为什么好怎么好的人还是很少。可是这还是一面哦，更 更让我心惊动魄的是误解的人这么多。你越学得深刻，越觉得误解佛法的人真的是太多，然后那个想要去替佛法仗义直言的那种心情就油然而生。可是真的你说该怎么做呢？如果我身为当时义工或信众，就觉得我人为言轻啊，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我能够干嘛事呢？啊，还是乖乖的不说话吧。哎，那个心又退下去了。可是怎么让这个菩提心的一点点道火能够烧燃起来，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去表达？于是呢，我又在随后几堂课当中，又看到那个讲者法师引了圣严师父的一句话，他说啊，义工就是菩萨行。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道场活动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好的义工啊，然后呢用这义工的心情带回家里去，用义工的心情来服务家人，回到公司呢也用义工的心情来服务什么，来服务公司的同事啊、老板啊、客户啊，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非常殊胜。这个观念跟这句话其实我也不陌生，可是那天的心情以及看到人前人后所有一切在那边接待我们的那些义工啊，哎呀，每次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可是就有几个那种菩萨脸孔、菩萨个性，合着掌，然后稍稍稍的弯着腰，笑着很灿烂的跟你讲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这个此方是净土，是吧？然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种心情是暖和的，很舒服，很棒的。然后就觉得好吧，就觉得好吧。那么用这种心情，你对待家里的人，对待工作上的人，我是觉得，当以利他为前提，其实我真是感受到，在过程当中利益最大的是这么做的人。你越是这样子对待每一个人，其实你的整个那个情绪、那个理性的思维，以及所谓对佛法的体会吧，或者菩提心，会真正增长的。所以我真实觉得大乘不共二乘之处，其实就在利他为前提的这种六度四摄法。这种表面上好像感觉起来我是要给别人微笑，给别人欢喜，然后呢讲好话，做清净三业的造作，可是事实上不管我今天这样的做能不能帮助别人多少，可是事实上在我心里面所升起的那种相似涅槃禅定的那个安乐，是自己唯有自己才可以真实体会的。因为真实你回来看看你自己，也不过就是三餐饭嘛，一张床能够睡觉，一件衣服能够蔽体，对不对？真的四大不调的时候有医药能够解决，真的治疗不了了，我就到阿弥陀佛国那边报道了。这个对生死一切杂染事放下没什么顾虑，一心只是想着怎么样让大家也体会我这种心情，也能够跟我一样想尽办法让各种的这种造作，也无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在利他为前提的思考底下，你的那种心情的清安，那种平安的觉受，是自己得最大利益的事情。这是第二句话。然后呢在中间他有很多分享，跟四周围的这个同修道友一起分享的时候，那些义工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今年才是他第二年，他说他去年才皈依圣严师父，然后呢他就加入了这个义工啊，担任什么卫勤组。我就问他什么叫卫勤组。卫勤组就是圣严师父每次到活动场合的时候要四处替他把风的那个啊，开路啊，这个挡掉人潮啊，的那种金刚力士。我说哦，我大概了解。那他那么年轻啊，他今年才刚刚大学啊，不是硕士班啊，硕士班才要毕业，今年才要毕业。我说这么年轻你就发心来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得。那我问他说，你在这里学习到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没有想到他没有讲什么 无所住生其心这种金刚经的那种名句。他说他皈依的时候呢，那一场啊皈依法会当中，师父讲了一句话他记在心里，他跟我分享。他说什么话呢？他说减少别人的烦恼就是慈悲，减少自己的烦恼就是智慧。 那么慈悲就没有敌人，智慧就没有烦恼。哎呀，我觉得这个话好哎，尤其是前面两句，前面两句，那后面两句是结果嘛，对不对？其实你就是不要去触恼他人，然后尽量能够方便他人，让别人不要生起烦恼，这就是慈悲啊。那么如果我找到方法把自己的误会搞清楚了，心里面不生烦恼，这就是智慧啊。那么慈悲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人跟我作对，我也不会想跟任何人作对，没有谁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起任何人。哎呀，那种慈悲没有敌人的那种清安觉受，你当事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涅槃，对不对？那个智慧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涅槃。那这两个的结果都是导向一切法都能够燃起这种清安如涅槃般的觉受。如此这样思维下来，很深的佛法空性的道理其实不远啊，就在真实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你就会升起这种对道的体会。当然了，要深刻保认这一念心呢，还是要闻思修戒定慧啊，在一些道理上你真实有一些熏习呢，在那样的场合跟实践过程当中，跟三业以及所有相应的境界相应而起的那种觉受，那种体会，你真实就可以把佛法入得深刻一点啊。我讲那样的道心是真实可以不退，而且可以增长广大的。好，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入到文110页的中间这一段，那我们稍微提前一段文结啊，跟前面一个礼拜呢结前，这里呢中间这一段文总共有三段来为我们重新总结啊，问为什么要命名这三自性为依他起、片寂执跟缘成实啊。那么每一个自性呢都安排两个问题来问，然后呢把前面所说的呢做一次总结。那我们从中间这一段界定依他起自性的文段呢，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念一下啊，各位回忆啊，接前面上礼拜的说法。那请看这段文，长行。若依他起自性时唯有事，是亦显现之所依止。这个事亦显现旁边写一下，其实就是片寂所知。那么不只是如此呢，我们到缘成实性的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到，缘成实性也是要依于依他起安立理啊，就是依于依他起而远离片寂执才安立缘成实嘛。所以依他起是一切自性之所依，那么这边的事亦显现之所依，那个事亦显现其实就是片寂所执。片寂所执只是事亦，事亦就是无意，没有那个真实的体，那么我们用名言自性呢安立一个相似的字体，其实它是无所有的。那么这个无所有字体相似升起的片寂所执呢，以依他起自性为依，实际上实唯有是，而那个是其实就是依他起啊，就是依他起，因为是也没有自性。后面有一个问答就会提到这个问题了。于是呢由这个总标意义的施设，他就问了两句话。第一句话问说，云何成立依他起呢？这是问法体。何因缘故名为依他起呢？这是问德名啊，为什么要安立依他起这个名字？因为既然依他起是为遍地执所依，为缘成执所依，它应该叫做他依啊，不应该叫做依他啊。啊，后面就有这个王阴阳居士的说明。于是呢底下长行文就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成立依他起，就是问依他起自性的法体。依他起自性有没有法体可得呢？其实是无所有的。为什么无所有？底下就提出两个理由啊，他也无自性，虽然说有一个依他起自性，那只是名字称为那样子，是假立自性，而这个自性因底下两个理由其实也是依他的。既然依他自己就是没有自性，名字为依他起自性，可是实际上自体是无自性的啊。我这样说哈，是他真正的意思，虽然这个话他并没有文句显示出来，不过底下这两个理由就是要告诉我们，虽然名字为依他起自性，实际其实没有真实的自性。因为依他嘛，只有自因自缘，自因跟众缘 啊，然后呢，他的法体也不自然久住，所以呢，可以知道这个法体呢本无啊，一开始之心只是依他而现的相罢了。好，这是我的说法了。那你看无着菩萨在论文当中的解释是什么？第一个理由，这个依他体自心是由什么自熏习种子所生，是由阿赖耶识所含藏的一切色心恶法的种子啊，应该有这个种子，而且呢不是只有种子它就会生的，它还要依带众缘，所以他说啊，依他缘故，有因有缘相待而起，假名为什么呢？依他起，对不对？因为他要依就是假借，他就是因跟缘，要有自种子为因，要有他缘为观待起的这个条件，才有办法呢成立我们所谓的依他起。今天呢，如果没有工匠，如果没有造表的技术、造钟的技术，然后呢，乃至于有人有这个需求，今天这个小闹钟呢不会施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它本来不会在这边的，不是有这么多的众多因缘，也不是有这个闹钟它自相所具有的功能，两者观待升起这个法，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所依啊，对不对？今天我要拿一个东西来衡量今天我们上课的时间的所有一切，我们没办法去衡量这个时间抽象的观念，它只是一个个人主观的角色罢了。于是呢，我们就施设了一个衡量时间的一个客观方法，然后呢，又假借四大合成这个假法，摆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约定成熟，用这个计量的方式来衡量以及来呈现我们对时间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共同根据这个时针跟分针的施设，我们有个共同所依。所以我们虽然对时间的角色各个不同，可是呢，我们就有一个类似的评价，对不对？类似的一个对时间沟通的基础。所以这个作为所依的，其实它也是要依待有因有缘而成立的。但是，所有这些因缘成就的假法升起之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他说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因缘败坏了，这个钟的能显示时间的能力就不能够再继续存在，对不对？这个时钟要继续有呈现时间的功能，必须要借着什么？借着成就这个闹钟所有一切四大因缘假合的相，这些条件保持在当初升起的那个良好的状态，一直要保持这个因缘良好的状态，这个时钟有呈现时间的这种功能才有办法存在。就像我们今天人一样，一口气不来，这个色身所有的器官都还是好的，你这个人的神识就再怎么样有力量都不能产生做主的能力，乃至于对境界分辨的能力，只要一口气不来。更说着，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器官，只要任何一个器官它的功能不正常，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不平等的感受。你今天你说你的视神有多么自在性，你当时就会觉得我对这一些的病呢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大苦痛的逼恼底下，就知道无有体自然住故，这个我不是自然住的，它是要依带因、依带缘、依带这么多条件，保持在升起的当时的状态，而且要相续存续，才有办法维持这个假我的存续性跟功能性。这个假我本身呢，自己没有办法独存，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因缘的作用而能够自己独存，不能。只要因缘有一个地方不好了，这个我的功能呢就不能够久住。由这个来看的话呢，这个宛然实有的这个依他起自性呢也是没有自体性的，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办法独立于所有因缘条件自然久住嘛。那么就它本身升起的当时，也是要借因借缘借种种条件，才有一个名言法说有一个我打娘胎中生出来了，对不对？可是每一个刹那细胞的生灭， 每一个刹那我对外境的学习，我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含藏的种子，每一个刹那都不同啊。我何以称我下一个刹那的我跟前一个刹那的我是同一个人呢？对不对？乃至于我如果头撞坏了，我失忆症了，我没有了之前的记忆，我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我又过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我以前所有的一切记忆对我来讲都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那么那个借因借缘所呈现的字体在哪里？在哪里？他也没有死掉，对不对？同时住在这一个相续生灭的假体上，而这个假体只有各种器官各自各自相合合的功能，一直不断的相续着，中间没有久住的法体可言。而且这个法体只要有一个功能没办法合合住，不平等的低脑性，就令这个我的功能呢不能行使，不能行使。由这两个条件知道，宛然假有这个相这个作用的这个依他起，对不对？乃至于像时钟，像这个我们今天所 使用的各种滋生器具，所有一切宇宙万有都叫做依他起，对不对？乃至于外面的高山看起来是久住里，对不对？可是大雨个几天，这个土石流，山的相貌就转变了，他自己也不能自主啊，他自己也不能自主啊，他的相也不是久住里啊，都是借着这个因缘呢，假有冠带，唯有久住的是我们对他称呼一个山啊、钟啊、佛像啊、我啊、廖成林啊。我举一个例子，那天我们在有个研讨会当中呢，有一个法师啊，他就开始举什么叫做像，他说呢，他就随手拿起他用来录音的那个随身听啊，他说 Walkman。 我随后就问他说，这个叫做 Walkman， 那么请问另外一个师兄他手上拿着那个录音机的随身听是不是也叫 Walkman？ 他听不太懂。我事后没有想到用这个话，如果今天我在想这个例子，我就会想，我是不是叫廖成林，对不对？哎呀，廖成林好像就是我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父母亲当时取名字拿着什么相簿，根据八字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廖成林，称我这个人，对不对？当然用这个名字可能是当时对我有一个期待啦，希望我很诚实。可是之后我读词典才知道，哎呀，我不应该叫林啊，我应该叫做廖成奇才对，奇就是那个鹿字旁一个其他的奇，因为麒麟是一对动物啊，麒是公的，麟是母的，你怎么可以叫我是麟呢？像小时候我就觉得凤啊，像我们楼上有个职工叫小凤，其实名字也取错了，凤是男的，凤是公的呀，凰才是母的呀。好，我们就是因为约定成熟了，反正就觉得哎呀，麟这个字也还蛮好的嘛，对不对？讲起来看那个字笔画很复杂，应该也取个男生的名字也 还 OK， 可是长大以后就觉得很丢脸，我怎么取一个女性的名字呢？可是多半人看起来这个名字也没有叫做男性跟女性嘛，可是文字上就有这样的差别性。好，我回来要讲的话是什么？我虽然叫做廖成林，可是能排斥，如果我是很有名，这个名字呢被大家美术家蔡奇亚米啊齁，然后呢别人也可不可以取廖成林这个名字？可以啊。所以当今这个世界就可能有两个以上取同样的名字，问题这个名字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属于我，只有我才可以拥有的自信，有没有？没有。今天那个他的随身听他随手拿起来，他只能说这个随身听，对不对？那这个随身听只是随身听这个类别名称的一个，它不是代表所有的随身听，因为随身听这个名称 Walkman 这个名称是一个总项的名称，是一个类别名称，各位懂我意思吗？是一个类别的名称，不是那个物件自相的名称。那个物件的自相本身没有名字，你取任何名字形容它具备有什么特性，那个特性就必然有其他的法跟它共有，跟它共有，对不对？虽然共有，但是大家只是相似而非同一，而非同一。所以虽然说他没有自相，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自相，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你说一句话怎么说都是错， 这就是唯识要在这里要谈的东西。所以依他起相，我们可以说有有，可是这个有是什么？是借因借缘而有的。所以在我们了解它必须依待因依待缘而现起这个相的同时，当体这个色法本身就是什么？无有自相，无有自性理。何况只要因缘不久住，这个相就会坏，这个相没有办法独存于因缘条件之外，能够有一个久住自然住的这种自信也不可得。所以由这个两个理由就可以知道，依他起自信可以有，但是它是假有的。假有并不是没有哦，是要假借条件而有的。所以它只有条件，没有条件之外的自相，没有条件之外的自信。我们只是假说有一个依他起的自信作为片剂值名言称呼的对象，对不对？好，这是我多说几句话，好让各位能够去体会所谓依他起自信要表现的那个法的自体性是什么。所以呢，由这边的话要说底下王阳的解释哈，他说依他起自信既说言实为有事。哎，外人就说了，你们唯识家立一个宗见说唯识无异，那你们唯识那不是有个识性吗？识性不就是你们认为还有没有境界？好，没有境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识性。于是他就说了，你们唯识家的宗见遮掉了遣除一切相的自信，可是独留什么？独留一个识的自信。可是别忘了，唯识家遣进是告诉你没有客观独存于事的境界，不是说没有境。他说唯有事，也不是事实有自信，因为这个事根本就是依他起自信，也就是有因有缘假合成立的法。所以这个事本身是缘起的，你怎么可以说他有自信呢？可是这个设问就这样的问了。他说既然你们唯识家呢说实为有事，一切的法的实相只是事，没有境界相，没有客观的境界相，那么这个事即有自信呢、啊、那就是有自信呢、啊、因为事不是有自信的法吗？啊，就是主体呀、啊、这个主体能认识这个外界的主体是实有的嘛，对不对？你说没有境界，那有这个事性，那事性是有自信的。他先假设着这个问题。好，而这个事自信呢，为示意显现，就是片剂所值呢之所依止啊。示意显现旁边写呢，写四个字，名言自信，为一切名言施设所依止。因为你要施设一个名言，比如说要叫一个名字叫做廖成林，一定要有这个四大假和五蕴的我，对不对？有这个色身，我才叫这个人，叫这个友情，叫这个普特嘎罗，叫做什么取名字，我是廖家所生的啊，传廖家的宗祠，那我的名字呢叫做陈林，于是我有这样的名字出现，那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作为示意显现，就是名字自信施设所依止的，那么他这个名称应该叫做他一嘛，对不对？这个他旁边呢就拉到示意显现，就是片剂所值，就是名言，就是依他起这个示性呐、啊，是要被其他所依的，所以他应该叫做他一啊。如是云何成立依他起呢？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依他起自信本身是依他起的呢？王阳说啊，这个问题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在问有没有实有自信的法体，他就为我们这样解析了这个问者的意思是什么啊。他说呢，问者的意思就是针对唯识家安立一个宗见，说一切法唯识所现，那么既然是唯识，事本身就是有自信，而这个自信是为一切事意显现的名言法施设所依止的，所以它应该叫做他依，不应当叫做依他啊。这是问者的意思。那么问者第二个问题是说，复合因缘名为依他起，此问得名。好，前面呢就说这个依他起的本身是实有自信的，所以它为一切其他法所依，所以应该叫做他依。你为什么因缘名字为依他起呢？啊，这有两个问题。底下王阴阳就解释前面他没有太多的不一样的解释哦，他还是把为什么叫依他起的两个理由重新再叙述一遍。答中就是前面长寒文的答当中呢，他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从自种生， 对不对？依他众缘而起故，那个起就是缘起啊，多加个字啊，有因有缘，缘起而生。既然是缘起，有没有生？那个法体并没有真实生，没有真实生故，又生刹那后，就是那一个因缘成就的那一个刹那之后，如果因缘不再继续，前面有个这个前提，那么这一个宛然升起的法体呢，不自然久住故，这两个理由啊，这我刚才说过很多了。以是二因，就是以这个借因借缘和合缘起，这个、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这个假说的法体呢，依他己自性的那个法体呢，生刹那后不会自然久住的。有这个两个理由呢，这个自性本身是依他起的，既然是依他起，本身就是无自性理，即此因缘名为依他起，所以不应当叫做他依。虽然他做其他的法所依，可是他本身也是依他的，他本身也是依他的，他不是实有自性的啊。所以言外之意有这个意思哦，我特别多说几句话，让各位学长能够明了。好，这是界定依他起自性。第二段倒数第二行呢，他就界定遍地所知自性。我们把它念过哈，那上个礼拜其实也简单消了一下，我们主要看王阴阳的解释。若遍计所知自性一一圈起来哈，这是一个动词，这是一个介系词。那么这边呢是要介绍定义一遍计所知自性。他说遍计所知自性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它必须依于前面那个施设的依他起。那么实无所有啊，所以他实无所有不是说依他起实无所有，是遍计所知自性实无所有。但是呢，虽然无所有，事意显现，心会升起一个宛然有的心相，而这样子事意显现啊，这样子是做总标的界定啊，这是如前文所说的定义。底下一样跟依他起自性一样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法体，云何成立遍计所知呢？遍计所知他的这个自信是怎么安立的呢？什么因缘名字为遍计所知呢？问了两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呢在底下，中间要个答嘛，对不对？答一，回答前面的法体，他说无量形象，无量形象上礼拜我写过了，他是所依，对不对？也就是所遍计，意识是能遍计啊。然后呢，遍计是动词，然后呢中间加上几个字啊，不用加了，后面有生相，由此呢而升起的四种颠倒，常乐我净，有四种颠倒呢产生我执跟法执，这些呢都叫做颠倒生相。这升起了凡夫的四种颠倒，乃至于二乘人也有四种颠倒，这个种种颠倒都是随着意识的能遍计，遍计什么呢？遍计种种无量形象，执为染，执为净，就有种种的名言颠倒的法执或者是我执，这个种种的我执跟法执都是无意而生起，名字为遍计所执。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后面呢王阴阳有多一点的解释，我们看他的说明。那么底下呢，自相实无，这个自相圈起来旁边写一下名言自性，就是这个遍计所执是借的名言施设，而好像我们对名言施设的自性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个体会，会有个想象，而这个想象呢就宛然好像有个自相。比如说我跟各位讲龙，我们中国人对龙是很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么虽然它不是真实这个世间曾经看到的动物，可是呢我们每年这个节庆啊，过年啊，都会舞龙舞狮，对不对？就有人假造了那样，不可能不是假造了，或许真实有过这么一个东西呢，可是就有一个那个像存在，对不对？只要做一个像，不管它真实有或者是假有，我们就可以与龙这个字呢升起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回忆，对不对？这个回忆其实都是人为所造的，借着很多因缘所现起来的，我们假名称它为一个龙那个字，而后我们只要听到龙那个字，就会有很多对它的形象的想象，对不对？你可能想到白龙，你可能想到青龙，那个人想到红色的龙，对不对？有人想到黑色的龙，个人个人的想象各有不同。所以龙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类别名称，是一个种相， 可是呢，在我们个人自己对明年的想象当中呢，却宛然有志向，对不对？你们心中每一个对这个名词所升起的想法，是你们对这个名言升起的志向，而这个志向有没有所有啊？有没有他自己特有的主体呢？没有。所谓的青龙、白龙、黑龙，各自你对这个龙那个字升起你们心中的想象，那是只有存在在你们的心当中的，对不对？我们只是约定成熟，共同借由这个龙这个名称来说它宛然有一个志向，可是这个志向是实无的，唯有什么？唯有片计所值可得。是故说明为片计所值。好，请看王阳的解释。王阳呢，他很会分析这个论主啊施设问答的那个本意。这边呢，他也就解析了一下这个问题的本意是什么呢？他说问意啊，问意底下应该用冒号才对了，既然要下引这段话来表示这个问者的意思嘛。他说呢，片计所值之心既本非有，他说片计所值之心只是假有的嘛，对不对？借着名言称说依他起志向而得的嘛。啊，那么云何得成片计所值呢？怎么可以成立一个片计所值自信呢？这个自信无所有了，怎么可以称为片计所值自信呢？那么复合因缘得此名言，又怎么可以有这个因缘呢称为片计所值自信呢？他说长安文当中的答呢，有底下这么一段说法，答中也应该加个冒号。他说片计所值自信虽本无有，然由无量形象，无量形象呢旁边就写了依他起相，这个无量形象其实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龙这个名言本无所有，对不对？本来没有那个东西，可是因为我们同样是中国人，我们从小到大个人看过舞狮舞龙的经验各个不同，对不对？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大家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们对他都有无量形象的什么攀缘，无量因缘的取向，这些呢种种都是依他起的，借着我们个人随缘取境的个人经验，产生了对这个名言的无量形象，无量形象。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说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嘛，而这个无量形象是被什么呢？加个字，为意识所骗记故。这个种种依他起的种种无量形象呢，是为作为什么呢？作为意识，意识分别心啦，是被我们这一念现前刹那生灭的分别心呢所骗记的。所以呢，意识是能骗记，我们就会升起了一个骗记的心呢，去圆什么？原个人心升起的经验界，种种依他起的无量形象，于是呢，你就会说，哦，我曾经看过龙啊，是这个样子啊。他也说他看过龙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宛然好像真实看过龙一样。所以呢，三人成虎就怎么样，有颠倒相生，慢慢的就会升起这个颠倒相的执着。其实呢，这有一点跟我们今天对于有没有鬼啊这个想法，我不晓得各位从小有没有听过亲身说法的。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听所有人讲鬼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哎呀，我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讲，说他见到鬼，可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自己见到鬼，然后呢是如何如何的经验。我到现在为止可能有啦，啊，可能你们经验过有，可是多半我听到的都是转述的经验，转述的经验。那后面呢，在113在114页后面115页那段文啊，还有一段文，王阳居士我觉得把那个暗示蛇喻啊，哎呀，解释得很好。其实就觉得谣言传播就是那么回事啊，我们有很多约定成熟，产生误会，产生个人的假想，而最后呢假说成真的那个整个心路历程，以及我们呢明年的使用习惯是怎么样把假的说成真的那个过程呢，借那个暗示生蛇相 的那个譬喻呢，他就解释得非常好。那这里呢，就是意识片寂故呢，有颠倒相生，直为实有。因为有了言说嘛，所以呢，就直为实有。以是故，成立片寂所执，名为片寂所执。啊，就这样成立一个片寂所执，加两个字自性。啊，以是故，成立多加一个字立，成立什么呢？片寂所执自性。依这个自片寂所执所安立的自性呢，名为片寂所执，因为这个自性是片寂所执而生的，所以呢，我们就名字为片寂所执。这里呢，就把这两个问题呢答了。那底下呢，王阳居士又特别用两段文来加以解析呢。他说呢，自相实无，唯有片寂所执可得。他说这个名言施舍的法呢，是自相无所有的。唯有什么？唯有片寂所执的这个执为实有、执为实无的这个执着性可得，所以呢，成立片寂所执之性，名为片寂所执。底下呢，就个别解释呢，所谓无量形象是什么？他说，此中讲无量形象是片寂所依啊，那个片寂呢，是我们的片寂分别心呐、啊，就是这一念意识心呐、啊，所以那个片寂呢，是能片寂的心。是被我们能遍寂的这一念意识心所依的，而那个所依的是什么呢？旁边呢就请注明，就叫做依他起相。我们就是依于依他起相升起了遍寂所执自性，而能遍寂的是谁呢？是这一念意识心的分别力啊，分别力。底下就界定了，意识者就是能遍寂的心。什么是能遍寂呢？就是这一念意识心，而意识心也不久住嘛，念念生灭嘛，前一念遍寂这个，下一念又遍寂那个，每一个意识心都是刹那生灭，没有久住的意识心，所以意识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生灭法啊，它不是一个久住的。那么每一念意识所缘所遍寂的，都是个别不同的因缘相，只是呢都依着什么？都同样依着一个假名，所以只有那个假名是常的，意识心是无常的，所遍寂的依他起也是无常的，唯一的常是什么？是名言本身。因为不管念念生灭，所缘的心不同，所取的相也念念不同，刹那刹那都不同，而同样用了什么？同样用一个不变的假名。所以这个假名为什么叫做颠倒相？就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常相可得，对不对？意识心本身是生灭的假法，所取的相也是生灭的假法，对不对？只是约的同样一个名言，借这个名言的常性，我们说那个相是常的，乃至于回来推，哎呀，我这一念心也是常住的啊，没有仔细去看到我这一念意识心是生灭，相也是生灭的。我们只是把名言借来一直不断反复用的那个常法，那个名言法的那个持续常相，当作是这个法的相。于是我们说这个叫做颠倒啊，这个借名言的假法称说无常的现象，而认以为这一切的法相法性是常性是常相，这个就是颠倒，这个颠倒就叫遍寂所执。所以他说颠倒生相啊，这个生相呢，可能是增益值，可能是这个损减值啦，种种不同啦，乃至于呢认为有我，认为有法，这些就是认为是常乐我净，这就是凡夫的种种遍寂所执的颠倒相啊。所以他说啊，颠倒生相，于中呢就借的名言呢升起了种种的颠倒见，这些颠倒见呢总名称为遍寂所执。依着这些所执的自性呢，我们就安立一个叫做遍寂所执自性。而这个自性有没有相？根本无相，所以遍寂所执本身是只有心所带起来的颠倒见，颠倒见实无自体可得啊，比前面的依他起自性还要虚妄，对不对？根本虚妄啊。那么底下呢，他又重新讲一句，以上这段话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所谓意识夸胡，这是能遍寂嘛，旁边就写一下，就能遍寂嘛，源于无量形象，无量形象旁边写依他起相，然后呢就会缘起什么呢？缘起种种的分别，那个分别旁边写虚妄，那个虚妄本身呢就是颠倒生相，就是遍寂所执。由这种遍周遍寂度 周遍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作用的，称之为周遍嫉妒。啊，这个周遍嫉妒如果用白法来讲的话呢，就是触作意受想思，对不对？它骗一切时，骗一切处，骗一切地，骗一切心，只要我心起作用，无时无刻它都是这样在起作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作意所取的相就会生处，由处因缘生受想，于是呢依着受想就有种种行运的造作，这就是我们五种周遍嫉妒的能力啊，我们称之为五遍行啊，在白法里面呢称为五遍行心所。那么这个周遍嫉妒的分别心呢，就会把这一切的外境呢就做以下三组以上，当然不只是这三组而已啦，哪三组呢？有无、依义、自他等差别的我执跟法执，就会只有我啦，只有执无啦，这是一对，执是一法，执是义法啊，不同的，执是我或者是我所有，执是他或者是他所有，做种种对立见的我执或法执，那个差别就是种种种类了啊，有各种不同的我执跟法执，周遍嫉妒而生，由是呢，只有我，只有法，中间加个顿点啊。执呢有只有两种啊，只有我，只有法啊，就会升起一个我相。这个我相不是真实的我相，是七世呢就执着这个八世的见分为我嘛，然后呢也把心带起来的相分呢当作是法，当作是外境，这些呢都是自己遍计所执而生的。所以由此呢颠倒见所生的种种假法呢，我们成立叫做遍计所执啊。这里这个王阳居士的注解呢总共花了三段啊，同样讲这一段能遍计跟所遍计，以及能所假立缘起缘生的这一个所谓遍计所执的颠倒见啊，依着颠倒见安立的遍计所执自性。而遍计所执自性就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的由来啊。这段文呢就是告诉我们的这段意思啊。好，第三段来界定缘成实自性。首先呢还是要把前面对缘成实自性的总说呢性相呢做一个界定总说了。他说若缘成实自性如前文所说，是多加几个字，于依他起相，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就是于依他起相，就是于一切法缘起的假相上面呢了知什么呢？了知遍计所执是永无有相，是根本从本以来没有生没有灭的啊，这叫做永无有。永无有不是说本来有，我们呢借由空观把它怎么样观破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只是得到一个空性的证件，有这个智慧现观它根本无自性，而不是本来有被我这个空观给它破析变成没有的，它根本没有改变，毫无变异相。是为什么这个遍计所执相在依他起上面呢？是根本法尔从来都是没有的，本来没有生，现在我有这个现观的智慧，我也发现它没有灭，中间也没有任何的注意，一切有为的生灭变异相它都从来没有过。这个体会跟这个智慧以及这个智慧所照了的实相就叫做缘成实自性。底下还是约法体跟德明两个问题问。第一个问，云何成立缘成实自性呢？第二个，是什么因缘称它为缘成实呢？好，底下呢又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讲它的法体无变异故呢名之为缘成实，对不对啊？由无变异性故名缘成实，我这边不消文啊，底下看王阴阳的解释。第二个理由讲德明，他说又有清净所缘性故，一切善法最胜性故，这边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清净所缘性，第二个理由呢是一切善法最胜性，最胜性就是最殊胜。由这个两个理由呢，由最胜意名为缘成实。那个最胜意呢，陈维之论就讲是胜意的胜意，好，底下再做解释哦。由此呢，是最殊胜的真谛，名字为缘成实。啊，这两个理由呢，请看王阴阳的解释，他也 再次分析呢问者的意思，他说问义冒号原诚实自信，既不过片计所执，永无有相。他说也不过就是在依他起相当中呢通达了之，片计所执根本无有，对不对？永无有相，云何急于彼片计所执永无有相成立原诚实呢？复有什么因缘名为原诚实呢？他又再重述一下这两个问题，他引述长安文的答说呢，答中冒号，前面长安文的答是什么意思呢？即使片计无相之相，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用这种看似矛盾的假法哈，这个安利的那个性，所谓无相之相好像有相呢，其实是无相了。那个底下那个第二个那个无相之相的那个相呢，请加两个字会比较好一点啊，一个字就好了，如相。这个于依他起相当中呢，你了知一切法无相的这个如相，这个如是如其缘起，你了知一切法只是缘起，与缘起法之外没有一个独存的相可得，这个体会这个了知叫做无相之相啊，不是说无相了这个无相本身又有个相，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能够了知只是依他起，没有依他起之外啊，真实有的遍计所执，根本了解依他起相，我们今天遍计所执的那个自信呢，根本无有啊，根本无有，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是依他起自信的实相，所以呢称为无相之相啊。无相之相就是说，这个实相才是依他起的本来面目，所有一切缘起的假法，它本来都是无相啊，本来都是无相的。不是你今天得到圣人一般的智慧以后呢，你才会知道它是无相的。你今天是凡夫的状态底下，你看起来各个有差别相的同时，当我们能够圆念到种种无量形象的同时，如果你愿意保持客观，不要强加推论，你多去多听几个人对同样一个事件的意见，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同样一个事件，如果真有自信，哪来对同样一个事件有这么多无量的形象的分别见？他有他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一样的见解，虽然有少分相同，可是每个人各自各自都有自己的执着不同。所以如果这个法真有自信，怎么会有产生这么多的无量形象？你就可以借着比量知道你今天的坚执我执，对不对？我的自见本身，你就可以无量形象，你就可以体会到它根本无相，对不对？无量形象只是出自于我个人的我执跟法执罢了，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什么，不一定等到你得到圣人的无分别智之后呢，才可以知道这依他起的实相是无相的。可是这个依他起的自信的实相呢，由这个道理呢圆满成就，认诸一生如何遍计而彼自信，这个彼自信呢是指圆成实自信永无变异，这个无相的实相是永无变异的啊，与依他起上面呢根本不可能生出一个假法的有或者损减的无，不会这样子变化的，这个圆成实自信是不会随着遍计所执只有执无，它会在依他起相变有变无，不会不会，从始至终它无有变异，依无有变异，所以它是如相，所以它是如意，后面就会讲到了，以是故说它是圆满成就真实，圆成实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怎么样才叫圆满？从本以来才叫做圆满，对不对？如果本来不圆满，后来变得圆满，那不是真实圆满啊，那是有为法。这边呢称之为圆满是法尔永无变异，才能够叫做圆满成就这个实相，于是名字为圆成实。即此因缘，就依这个因缘呢名字为圆成实啊，这边要画个斜线，底下解释后面这两个理由，清净所缘性跟这个一切善法最胜性。底下呢先解释什么叫做清净所缘性，他说又由清净所缘性故呢，即此无相之相为是圣者离障清净智所缘故，非诸一生杂染意识所得缘故啊。我稍微消文一下， 他说为什么称为清净所缘呢？其实清净呢、啊、旁边各位只要在唯识啊以及所有一切的经典当中呢看到这两个字，就不要去想有一杯水它好干净，有一件衣服它好洁白，不要去想一个实有自体的相。其实清净它是一个离体，它就是空性，就是个空性，就是一个能够随着因缘变化种种相的可能性。因为它没有一个真实法可以安立，所以它称为清净，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染它是白染它是黑，它的这个永无变异的原生实性从本以来一直都是清净无染的，所以呢称之为叫做清净所缘性。我们一切的所缘境界不会随着我们的心染污，它就会变成染污，不会随着我们的心清净，它才会转变成清净。所有一切的四大今天只是随着我的爱非爱分别，我们只是爱这个相，所以说它是清净的，我们不爱这个相，所以说它是不清净的罢了。如果离开这些爱非爱的分别不平等的感受，一切的四大根本都是清净所缘境界，你要这样的体会。所以呢这个所有一切的清净所缘境界呢本身是无相之相，一样那个相啊，第二个相、啊、还要加个字如相，如是如其缘起，只是各种因缘条件生灭变化，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如之外假有失色独存的所谓客观的真实法，没有。这个无相之相唯是什么？圣者离障清净之所缘故。那个障啊旁边写两个字分别，是离一切的分别心唯有跟空性相应的现观智啊，那个清净智呢就是空性的现观智，离开一切的我执跟法执的分别见分别心，唯与般若空性相应的现观智，才有办法怎么样取到这个无相之相，所谓清净所缘相，清净所缘性。这当然不是我们散心凡夫所可以知的啊，所可知的，但是呢也不要去想象有一个无相的相啊，那个无相的相只是离开一切名言分别，只是离开名言分别，我们说它是无分别智所缘境界，称它这个境界呢叫做清净所缘性。那个离开一切名言分别的所有境界都是清净所缘的境界啊，不是那个境界在变成有那个智慧的时候的那个相变得清净了，不是，因为他的心没有取舍，没有爱憎，没有忧喜，所以他的心呢是清净，于是那个境界不管是什么相对这个圣者而言都是什么没有爱非爱的分别心，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称他为清净所缘。而这个能见清净所缘相的智慧呢是离开一切的分别唯取平等真如相跟空性相应的现观智所缘取的现象所行的境界，非诸一生，一生就是我们凡夫啦，不是我们的一生呢杂染意识。这个杂染呢、啊、各位不要以为它一定是坏的齁、哦、有些一生也会升起清净的善心呐、啊、他升起清净的善心的时候呢，他纵使看到一个很脏很臭的乞丐，如果他一念善心升起，他也会怎么样，想尽办法施舍一点钱啦、啊、或者问他说好，我这个睡袋给你用啦、啊，我这衣服给你穿啊，看你躺在地上好可怜哦，好冷哦，他有一念善心起啊，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这一个乞丐是脏是臭的啊。于是呢我们今天虽然是凡夫，可是只要一念善心起，我们的杂染意识也会升起什么，升起清净心力啊。